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 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非常高兴在空中再一次的与你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人生往前走，风景就不一样。往前走总是难免会遇见风风雨雨，高高低低，或是一些人生无可抗拒的生存困境。但是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跨越过去，往前走，就看见生命不一样。上帝所赐的都是赐平安，给快乐的心意，让我们生命因为与他相遇而得了更丰盛。今天很高兴来到西雅图，我来陪产，但是却巧遇老朋友毛乐琪，所以要他上我们的节目，谈谈他从台湾到西雅图，谈谈西雅图夜未眠，他到底好不好眠，谈谈西雅图浪漫不浪漫。上一集他已经跟我们谈谈他跨越美国到西雅图的经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作家，一个文字的编辑者，他如何跨越的，不管早期他学工程到神学，然后又从神学到文字，哎，这个还比较不那么跨越，因为他也是用文字牧养人心。可是更跨越的是他到西雅图以后，他跨越了他一向的习惯，一向的书房，进入的工地。啊，上个礼拜跟我们谈了许多工地的趣事，跟他心路历程。如果上一集你没有听到我们专访毛乐琪的跨越人生、跨界人生的经验，你可以上网，只要在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网站，你找到快乐送到家，你就可以在一次的不受时间的限制收听快乐送到家录放在那里的节目。啊，那乐琪跟你谈谈西雅图的天空。好，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乐琪来到我们快乐送到家。来，乐琪。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这个地方跟工地不太一样哈，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边是因为工地的人，我们把它修好之后就很舒服了。
对，我们现在坐落在我女儿的家，还有一间书房，前面窗户有一棵，这是枫树哈，但是整棵是绿色的，天空很蓝。对，所以我们都很谢谢是工地的师傅，不管是老包也好啊，还有蔡师傅也好，还是毛师傅也好，都谢谢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手脚、身体、神学的实践，使得这样的一个舒适的房子让我们居住。所以好像经过这一趟，你很尊重劳力哈。
是。
好，那乐琪，我们今天要延续着你的跨界人生，延续着你从台大工程学习资讯工程，然后到上海，然后
农业工程，
农业工程
去做资讯业，
又不一样哈，所以你大步小步都要跟人家不一样哈，就是这个有点有点小步吗？这一个距离
也是蛮大步，
也是蛮大步。
做业务，因为做业务跟我的个性不太一样，
真是跨界。但是这个工程又跨界到文字，这个更大步，
对
对不对？好，你读神学跨进去文字，这个是小步。对不对？还是小步。但是你从台湾跨界到美国，这个很大步。然后从 书房文字的工作跨界到工地就更大步了。好，所以我相信在下图这一段时间、在工地人生这一段时间一定有许多可以跟我们再分享的。先请你喝口水休息一下，等一下要掏心掏肺跟我们谈谈在这样的身体力行人间路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请听众朋友、喝口水呀，我的听众朋友很喜欢做笔记，都喜欢记记一些精彩的句子也好，或是故事也好，或是你自己的心得，在倾听的过程里头突然间深有灵感写下来的也好，让你准备一下笔记喝口水。我们静等音乐，就请乐琪跟我们谈谈西雅图的天空。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海清，今天非常高兴在很特别的地方为你主持快乐送到家。我在西雅图，还有旁边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毛乐琪。好几年前他在我们的好书大家读里面分享他的作品，不管是小老百姓的神学，还是让耶稣帮你带小孩，我们都非常的意犹未尽的去看见一个年轻的作家如何进入生活，也是带着他的信仰去真实的体会人生。那今天在西雅图巧遇他，我很荣幸可以访问到他，也更荣幸的看见他在这一段时间不仅把小孩带大了，他两个小孩非常的漂亮，非常大。我的孩子说我们好羡慕乐琪跟他的小孩就像朋友一样，所以他的确带着生命的信仰，对上帝的爱，然后实践出不管是在关系还是在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作者作家是我们最喜欢邀请的。他不仅仅是写在书上的道理或是信仰，是他透过他的身体，透过他的脚去走出这样爱的路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让他好好的共谈谈他跨界到这样的一个工地，跨界到这样一个西雅图浪漫的地方，去体会到人生生命的原始状态又是怎样呢？所以我们快快把时间交给他。
好，对，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个 因为身体的参与，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视角的不同。像刚才我们谈到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头看着外面的窗户，从我们一个工地的角度就会想到，这个窗子这个窗框它用的是什么材料，它是怎么收边的，然后我们做木头的就会看到，它是用的是原木的，是用什么木头的，它是怎么样用榫接，还是说它是怎么样，就是当我们真的参与过做过，其实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过程，然后我们会欣赏那个过程，我们不会只是觉得这些都是很理所当然的，我们会去感谢那些为我们做这些事的人那我觉得也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参与过跟这些师傅在一起工作生活过，也会从比较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人生，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看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从好像过去都从书本里头去看事情，但是怎么样真的从生活里头，而且是从可能我们身边常常看到但是却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人或是事情，那其实他们都生命都有很多很精彩的部分。对，像我的这些师父的同伴就是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很精彩的故事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的，那他们可能在大陆可能过去也事业有成然后但是来美国就是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他们也从头干起，然后也是五六十岁了然后重新学起所以就是说我不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工人，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他们的故事都好精彩而且都好让人敬佩，而且他们的手工艺和手工做的都很好，然后我很多东西都要跟他们学习，就觉得说其实当你真的参与进来之后，你不会把他们当做一个工人去使唤，
是
你就当做是一个人一个朋友，然后你就是觉得谢谢他这样子尽心尽力为我们做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人与人的相处的那种温暖吧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因为到最后其实你把他们当朋友他们也把你当朋友对，我觉得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那不是用一种，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讲求效率讲求我们讲 CP 值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又用最便宜的方式，可是我们就不知不觉失去了这种人与人最真诚最原始的这种交流那当然这些工人他们有时候开的玩笑或者说的话很直接像我们一个师父他就是常常讲黄色笑话然后出口成章就是就可是你就觉得哇他好真实好可爱，就反而你会觉得在教会里头大家反而太多的包装了，因为那个真实的那一面怕被人家看到，然后我们就反而都包装了起来那我觉得反而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流汗然后那个开那个屋主的玩笑，因为有时候屋主叫我们做的事情很没有道理然后或是觉得老板的交代有时候很没有道理反正我们 就开始一边讲一边做然后最后完成了一个作品，或是把一个房间漆得很干净然后收得很干净，然后反正从一团的脏乱当中变成一个可以坐在里边享受的一个屋子，哇那个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过程就是你知道那个脏的事情全部都是工人在处理我们看对，其实要把一个房子弄到好其实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对，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真实的学习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帮一个阿姨装潢应该也是一个东北的阿姨，那我这个师父就是一个老师父带着我去嘛，那这个阿姨就看到我做就说毛师父你工挺巧的嘛然后我就比较谦卑嘛我就说没有没有我也还在跟这个张师父在学习他说你也是学徒你还是学徒然后我就不置可否嘛那这个时候张师父就是我这个老师父就来说不是毛师父做很久了他很有经验了对，我就想他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可能想保护我，因为其实在工地里头如果 你如果他觉得你还在学习的、啊、或什么，可能就会看清你啊，或是对你做的东西就挑三拣四啊，就会特别去注意你哪里没做好这样子、嗯、啊，的确他后来就开始说，哎、欸，你这里是不是要怎么样弄会更好，然后我就张师傅就说，哎，就是不要管他，你就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把它打发掉就好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说他保护我，他希望让他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学徒、哦、然后不是一个菜鸟，但我知道我心里还是、嗯、可是就是说这种张力还是在这种工地里头会呈现着、哦、那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对我来说我怎么去从一个书房里头的一个搞学问的人，然后到这个学当一个这种学徒，但是我觉得有那个心态的转换，就是说，对，因为我以前在想到底什么是学者嘛，
嗯哼，
那爸爸那种当教授的也会希望孩子去美国，还是去读个博士吧，当个、嗯、对不对？好，那但是我后来心里在一个想，那其实我在上一本书也有写过，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学者。
嗯，学者，
我们不断的学着，我们就是学者。
嗯哼，
那问题就是说，其实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断学，因为学习是需要跨界的、
啊、哈，
学习是需要打破我们的自尊的，因为我们要跟很多人请教，什么都我都不会，我觉得是打破很多自尊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一个小框框里头，我说我是什么经济学的学者、啊、但是他可能不会煮饭，他可能不会修，不会装灯泡，对不对、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信仰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学，因为圣灵就是在当中让我们不断的，我们叫悔改，其实悔改背后就是一种学习，愿意去学习，看到新的事物，看到新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让我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就是说啊，其实我可以去学习，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都可以稍微积极一点去学习，而不要把它当作是啊，这个人家又看清我啦，找我麻烦啦，我这样的心情就会 好的很多。
好呀，所以哎，乐姐，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来其实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其实他就是喜欢跟我们一起吃饭。
嗯，
那有时候我就想，我一直觉得耶稣到世上来喜欢跟人吃饭是建立友谊，因为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是卸掉防卫的，对不对？没有拿武器，不穿武装，就是，所以耶稣那个亲密感就跟人家在餐桌里头就来回。可是听你讲这样，我还想到耶稣来还喜欢一件事，他最喜欢破除法利赛人的条条框框，那些框，因为那些条条框框就会让人无法与人真诚相见，与人的脆弱相见，与人的勇敢相见，与人的生命的美妙风采相见。所以听你在讲，我就觉得那些师父其实有他们的美丽，他们的美丽就是我靠的一滴汗，靠的一滴一滴汗累积的这些钱，可能寄回老家去给孩子读书，很可能是栽培现在孩子正在读书的美国的学校的学费。来，那你从他们背后去看这些，你就不得不去尊敬跟欣赏他们是这样子来到工地，那我们就谦卑了，也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不是吗？所以不知道你领到第一笔工钱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
是，就是这样尊重自己。好，我记得小时候差不多八九岁，寄居在一个木匠家，也是木匠，他们是做木匠的。然后那个木匠家那个阿姨，她生了八个小孩，所以每天灰头土脸的要帮忙先生做工地的事，又要帮忙煮饭， 照顾小孩，每次看到他孩子婆婆吃饱了，先生吃饱了，孩子吃饱了，他最后一个人去吃，他那一碗饭是把所有没有吃完的菜跟汤收集起来，成为那一碗饭的配料。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好满足，到现在我都觉得原来吃饭是可以这么满足的。嗨，然后吃完的他赶快去工作，觉得很开心，因为今天有工作，今天我额外收了一个水泥工的小工，的工作一天的算工钱的，算一天多少钱，然后这一些工钱都可以买一个礼拜8个小孩连我连婆婆13个人吃的菜了。他那一份的开心跟尊重跟真爱这份工作的表情藏在我心中，我都觉得，所以我小小的年纪就在这阿姨的身上学会尊重劳力。来，好，跟西雅图的毛乐琪谈谈西雅图的工地，我们体会到人生真有滋味。好，我进一段音乐，再来请乐琪带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工地的另一番的滋味。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我们邀到毛乐琪，我们的空中老朋友，他人在西雅图，我也在西雅图，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西雅图的天空之下，跟台湾的听众朋友分享生命跨越的经验，跨界的经验。好，很精彩哈，你跨越了这么多的境界，你体会到身体神学，体会到生命的初衷，体会到生命最原始的美貌。好，我们继续听乐琪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没有跨越很多啦，就跨出去然后就常常又跌倒了这样不过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回头来看都也蛮多学习的。对，那我觉得就是 在跟这些师父相处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观察跟很多的学习，就是因为他们每天是这样子劳动，那其实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中餐就是我最期待的那一刻，因为比如说已经早上已经坐了三四个小时了，然后一直站着，其实这个跟坐办公室非常不一样，一直在劳动的时候那个三四个小时下来，哇，真的肚子就很饿，他们就是哇，看他们的那个饭就是饭量就是带着我的两倍这样子，然后就大口大口这样吃，然后他们 讲黄色笑话这样子，然后就是很赤裸的血淋淋的，可是就又很真实的这样子。可是我就是想说，哎，那我们如果就是在教会里看这样的人，或是我假如是一个传道人，我就看出来，你怎么讲黄色笑话呢？你怎么传这些不三不四这种色情的这种短片呢？那我们就很容易一下子就给他一个框架了，然后就觉得他这样是 不好的。就是说当然从这个信仰就是传道人讲，我还是可以理解到他们每个人生命都有很多的破碎啊，他们的家庭或者什么的很多的故事是也有他们自己很多失落的那一部分，但是我就觉得说，但是那个不是他全部，他还有很多很完，就是我刚刚讲他的故事，他的人生的故事有好多个面向，他有那种很努力的为了要在美国生存下来，然后就是也是放下自尊在工地重新学起，然后每天靠着这样劳力六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子还是工作，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令人敬佩，所以他们有好多个面向，可是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视角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这样子框住它，然后就把它定型了，那我觉得就很可惜，就看不到那个人的丰富。所以我就后来就在想说，那上帝让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人，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工匠，我觉得他这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说耶稣他突然就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他突然就怎么他出来传道之后突然对穷人对税吏对这些破碎的人这么有同理心呢？他为什么能够，我觉得这个跟我都在想说，那可能跟他的养成过程有关系，因为他从小就看人家怎么生活，他如果是生在法利赛人的家里，他如果饱读经书，或许他生命的这个长成又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好像这种关心弱势啊或什么，其实可能也跟他在这个样的家庭长大有点关系，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啦。对，但是我就觉得至少对我来说会有一些很不同的一些看见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精彩不仅仅是他们活在你眼前然后让你看到，他们的背景也会让你很惊艳，对不对？哎，这个是教小提琴的教授，这个是开那个
洗浴店，
洗浴店啊，如果在台湾应该就是那个
三温暖
啊，或是那个美容机构，你知道吗？哈，
连锁店
三间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他们的本地也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他们手下也有许多所谓的师父让他教的，对不对？可是他们却来在这一个地方，好，我就收了这一份，然后好好把我脚下的路走好，手中的工作做好。其实这个态度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乐琪，要不要还有说说他们有趣的故事？
对，他们的生活生命其实都蛮精彩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他们相处然后听他们的故事。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讲有一个他就是做这个在大陆就是做三家这个桑拿就三温暖的这个老板，
是老蔡还是老张？
老张那对，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他是做这个采购，然后常常是外面大家都对他很就是因为去有买东西的那个权钱嘛，所以大家都巴结他，就是吃大鱼大肉啊，每天喝酒啊什么什么的，那身体吃到都胃穿孔啊，就是喝酒喝到胃穿孔。那但是他就是他们就觉得，我问他们就是说，哎，那你们现在做这个工作虽然很累，但他说你们会不会想在这边再开桑拿店啊，或者在做？他说不会，他觉得说，我来到这边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可是 那些搞那些政治啊，搞那些人啊，嗯、搞那些关系啊，弄得他好累啊。他这样今天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做完，然后哦吃饭，然后可能看看说说黄色笑话、嗯，然后看到他做的东西，然后觉得、欸、他们在这中间就是找到他们某种的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哈、嗯。当然就是说存在的价值当然还不只是这些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欸，他们其实也透过这种方式能够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然后像那个、嗯、另外那个老蔡，他就是说、欸、他本来身体很不好的，结果他在这边每天劳力劳动，就他身体都不药而愈、嗯、就是他反而是变得是生活正常了，他就那他反而他那些在大陆的这些同伴，他就是可能还是在各种的这种、嗯、每天在吃吃喝喝，然后那些 各式各样的这身体上的问题，然后他现在都就觉得他自己很骄傲，他这样子工作、嗯、这样子生活。但他们都是60岁左右的这种，我们叫都是有孙子了、嗯、但他们还是能够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的工作。我觉得就是呀，这就是我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学到的一些、嗯、就是打从心里觉得 很喜欢他们，很尊敬他们、嗯、我觉得至少在这个方面就是看到他们这种人性的也有一些光辉，尽管是可能是我们也是有罪的 被污染，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光辉。那、嗯、这样的人就是立体了，就是他不是就是一个你来然后做事然后赶快做完。对，
所以你果真是一个文人哈，文人就是在于人生的画面里面，越听人生总是对生命有一些醒思，所以你醒思了他们的性格的样貌，哎，你回照了自己，你觉得，哎，让你性格得到一点冲击跟学习的又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你的大纲里面，你有写到说，哎，勇气去探索。然后才是认识自己、嗯、好，所以你看见他们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回照一下他们的样貌，你审视了自己，然后你认识了自己，你对于自己的个性有所调整吗？在这样的工地走一圈以后，
我这个调整我也不知道，可能要问家人或者是慢慢可以看到，我也不知道。但是
你晚上有没有比较好睡？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他们就这样吃吃喝喝把工作做完了，板凳一拉，睡个午觉，地上抱着一铺也可以睡。我常常看到这一面，其实我心里是很羡慕他们的。
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还有一些还在探索，就是
还没有那么潇洒哦。
对，或者说我还没有觉得说这块就是我的，上帝放我的位置。
啊，当然。
对，所以我一直在，包括我刚刚提到说过程中，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工作，然后这些的一些挣扎，那我觉得就让我还是没有那么享受，就是说能够像他们一样这样子。然后对，其实要聊就蛮多，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也包括可能在婚姻当中的一些张力啊，然后那种比如说像我自从读神学院之后，我就很我觉得我需要去回应上帝给我的，然后我去做一些我觉得我们讲比较有理想的这种事情嘛。那就是很谢谢我太太，她就一直在经济上就成为这个家的后盾、哦、那我就是比较是、哦、去、说比如说做文字工作，我们在台湾做其实那个薪水什么都是没有办法养家的、哦、所以就都必须靠太太的这种工作才能够支持家里。所以这也一方面也觉得这个分工还蛮好的，她有时候也觉得这分工，但是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哎，怎么都是他在扛啊？就是他也是他那种传统的，也觉得他也很想要在家里做一个少奶奶啊，或许啦、啊。那但是他就觉得说，哎，我怎么老是在追逐我的理想啊？对对，我要是这个不行，是那个不行，然后啊，这个工地做一做，好像哎又觉得不适合啊，就是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更多扛起我这个对家庭的责任啊什么的。对对，所以就说也会有这种张力存在在我们的这种 关系当中、
嗯、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每天都睡好觉
不过这从你的表情跟生活还有孩子的样貌你们家庭的生活里面我觉得乐琪你讲这一部分很可能是真实的在生活里面偶尔飘来一点点雪花偶尔飘来几滴雨可是最深深的里面你们夫妻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合作也非常的联手去彼此成全的哈所以你可以在出版社八九年去完成你心中的呼召跟想望我也觉得很好我相信你太太也是很祝福你可以完成你自己实现你自己毕竟你这个自己也是从上帝呼召而来的好我们谈到这里我想到我的长辈那时候我当传道人那我先生是在 大学里面教书然后他在教会当执事然后有一天我的张叔就笑笑说好啊你当传道人你当执事专门负责赚钱支持传道人传福音、哎、我就觉得是在生命里面各自承受上帝的呼召不在于这个角色跟家庭的这一个依照一般世俗讲的啊男主外女主内还是 女主外男主内、哦、我们岂不是就是这样破框吗耶稣来世上最喜欢的就是破框所以你看他喜欢跟那些人吃饭的都是一般那时候的社会价值判断说你怎么可以跟那些人吃饭但耶稣来就是要破框就是要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初衷看见生命最原始的面貌所以乐琪祝福你期待你太太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也非常谢谢她这样子的有爱跟支持这一位才子这一位心中有呼召的神的仆人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谈谈你西雅图的天空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西雅图跟乐琪一起聊天聊天是轻松事实上是真的向他索要他来到西雅图的生命里头的一些醒思跟心得让他跨界人生的醒思跟我们一起分享带我们进入更深生命的滋味好我们快快请他再跟我们谈谈他跟太太的对话、哎、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年重生、哦、对，因为这换了环境就是要很多的东西要适应，然后因为环境改变了，很多条件就改变了，心态也改变了，那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理想状态，就是说我跟太太讲好，就是他赚价钱我赚价值嘛。
哇，好一句价值跟价钱的配搭。
但是理想状态是这样、嗯、但是他在工作也会很累，他工作的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嗯、他有时候也想说对，为什么他不能够休息一下，然后他可能安全感的这个程度又跟我不一样，我是觉得啊你就休息啊没关系，但是他又觉得、嗯、不能这样，家里没有收入的话他没有办法，所以就说就是有时候沟通不良就会有一些张力。那我来美国我觉得也是这些东西都会藏在这里头啦，比如说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觉得说哎，我这么苦，我在这边 我舍下了这些我过去的这些环这个网人际网络，然后我已经辛苦建立起的这些
基础
、啊、然后我来到一个现在好像是为了你的工作、欸、
你也是成全他，
对对对、嗯、我是心里是成全他，可是他又某种程度觉得说哦，我怎么在还在想说哦，在探索我的梦想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教会工作我后来没有去嘛，然后这个工地的工作，对，他当然也都是支持，但是就是说心理上我也会觉得说他并没有完全的就是支持我，不是说不是这样讲，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框框在评价我，就觉得说我可能不够努力啊，我可能哦应该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就冲下就去做就对了。对，但我心里就觉得，哎，我是为了你才放下这么多这些，对，然后我重新开始，我已经够努力够勇敢了，然后。所以他会说我哦，你自尊这么高啊，什么什么的。嗯、我就说哦，我都去工地被人家当小弟了，我怎么自尊还高啊？对，就是会有这种对话，就是对他。不过就是说，这过程中也慢慢去找说，那到底什么是我真正有的那一部分，然后什么是上帝造我，然后我觉得是那个很丰富的礼物，是可以给出去的东西。那我也蛮庆幸就是说有这样的机会啦，而不是只是说、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我现在就会去想说那到底什么东西是上帝给我很特别的，然后我是可以把它给出来的。对，那我就知道说哦，可能文字这一块是蛮特别，因为就是说我过程中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很会写，那当然都是透过这些过程，然后朋友的鼓励啊编辑啊，然后大家或者是读者给我一些反应啊，我觉得哦好像还可以哈、哦、对，然后呀做东西也是做木工什么也是要、哦、有一些人给我一些反馈，说觉得我做的东西他们蛮喜欢的、嗯、那我就知道哦这些可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探索还蛮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探索自己的那个恩赐，过去觉得探索自己好像有点自私自我都会想着自己、嗯、可是我看那个巴莫尔的书，他就谈到这种认识你自己的这种恩赐很重要，我就觉得对，让生命发生嘛，那本书，对，我就想对，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恩赐，然后我们只是按照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一直去给我们，不管是服侍啊或者去工作上去赚钱啊，我们就不断的在给，可是我们给到自己都耗竭了，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给得很累，所以最近就大家都觉得心很累嘛。那在整个资本社会的环境之下，又会不断的说要你要更努力，更有产值，对不对？那你就会很多的这种焦虑啊，很多的这种疲倦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也有一段经历是比较黑暗的，就是觉得说啊，我来到这边我都在花钱啊、嗯、虽然我在帮家里做很多的装潢啊，我等于是帮就是我们买了一个比较便宜蛮便宜的房子、嗯、然后因为比较旧嘛，我想说我自己可以参与啊，然后我又可以兼工，所以我们可以虽然买比较旧，但是我把它升级到比较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比别人省很多钱， 其实我都是在省钱了，可是我每次去买东西，然后买装潢的东西，买工具，然后买的哇，都是哇几百块美金，几千块美金啊！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在花钱，然后我都没有给家里带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字上的这个没有赚钱哈、我就觉得有点空虚，就是说，我就会怀疑说，那我在干嘛？我怎么会？就是说，为什么拿到第一笔薪水之后很兴奋，这样很高兴？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还是会被我们的这个所有或是所赚的东西会绑在一块，很难拆开。或者说，你没有拆开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其实是绑在那里的。对，所以在过程当中也要去调试，说你怎么在没有赚钱的状况下看待你自己，然后看待你自己是。你有上帝给你的恩赐，然后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去给的，而不是要按照这个社会的期待，或者是只是要去为了赚钱而工作。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要让你做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好辛苦
好辛苦。但是你刚刚你说你跟你太太达到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他创造
价钱，
你是价值。其实价值跟价钱都是可以互动互换的。你看你说我去买一个东西都发现我好像对家里都没有什么数字上，我是整个家里的贡献。但是你想看看，我的朋友到旧金到矽谷移民，他在台湾是就是家里有佣人的，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的这样。所以有一天他就说觉得奇怪，这个开关就是开不起来，不知道是抽油烟机还是 anyway 就是任何一个有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打电话了，叫一个水电的师傅来。那水电的来就这样一根指头弄弄搬过来，哒过去了。原来他就是不知道，对不对？无知就是不知，不知无知就会，然后他搬过来可以了，$20，
那算便宜了。
所以，乐琪，如果算你在家里把家弄得这么干净、这么精致、这么舒适，你不知道搬了多少机器，开关啪过去，但是别人是不懂的，对吧？像我在弄我的电脑，有时候。找的老半天，我要弄那个东西，我要删那个东西，我找不到那个东西，就懂的人来，一下子而已。可是你看那一下子，如果把它化成一个数字，$20，对吧？所以呢，我那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笨啊？他说他这辈子骂自己最笨，骂自己笨的时候最多的就是到美国来。好，所以期待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没有
价值的，没有价钱的，
没有价钱的，
没有价钱就没有价值。
No， 这两个是等号，只是我们价值很难换算于价钱。对，但是我相信你跟你太太之间那个默契，那个就是你们的默契。但是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里面，有时候冲击我们一两句话，慢慢讲一下。我好像在劝你不要介意，但是我知道你不介意的。就像我哈。好，下个礼拜我们来谈谈彼此的跨界人生。我想乐琪有很多跨界的有趣的心酸的冲击的还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不得不今天停在这一个地方。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聊进来了好有趣啊，我们是这样的推心置腹啊，揭露自己心里面最脆弱跟最喜乐跟最沮丧的部分跟你一起分享。所以听众朋友，期待你可以好好看待自己的价值。我们要说的就是你很特别，你有独一无二的人生样貌。祝福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来，乐琪，
下回见。